总群的波动。我们首先啊，擦一点啊，是吧？第一个呢，我们知道，自然界的总群呢，绝对不会停留在某一个水平上，那么它们呢，会啊随着啊随着时间或者外部因素的影响，你比如说春夏秋冬啊季节的变化，或者说呢遭受外来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人类开发，或者说呢遭受一些自然灾害，虫灾也好，洪灾也好。这样呢会总群呢受到影响，因此呢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总群啊、它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它的数量都是随着时间或者空间的变化而变化。那我们总群生态学研究的核心的问题，冷言是，我再重复一遍，是研究总群的时间和空，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总群变化的规律啊，变化规律，这就是我们总群动态的核心啊。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考你们的啊，反正，但是这是我们理解自然总群变化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核心的问题。现在我们再考一，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那么一个总群的过程是什么啊？它为什么会受到变化啊？我们首先也看一看总群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生态过程啊，总群的生态过程。那么一个总群的过程呢，比如说，啊，这是一个总群啊，这是一个总群 ，population 啊，总群。那么这个总群呢，咱暂且不管它啊，受到是外部也好，内部也好，是自然灾害也好。首先，这个总群它的总群数量的大小，首先一个有一个因素啊，也就是说它的出生率啊，出生率啊，出生啊，出生。那么可以呢增加这个总群啊，增加这个总群，是不是？那么还有死亡率，那么死亡率呢可以啊，那么死亡的会使总群呢降低数量啊。还有如果是呢，如果迁入啊，迁入啊，也因为任何一个总群呢它不可能孤零零的啊，它都和别的总群有联系啊。如果是自然界有一个总群，它只分布在一个地区啊，一个地区，那么这个总群离得绝灭啊就不远了啊，它仅仅分布一个地区里边去，是吧？然后呢它就自己和别的不交流，那么这个总群用不了多久啊，它就会自然啊就是说啊要灭绝了啊。任何一个总群呢，特别是我们动物总群来看，它在世界上啊，不管在一个国家，要分布若干个总群啊，若干总群，有的叫大总群，总群里边呢还有叫小总群或者叫亚总群啊，亚总群。所以总群之间呢必然发生迁入和迁出啊，迁入和迁出啊。那么这个是迁出啊，那么减少总群的数量。所以一个总群的过程啊，往往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图啊，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刻画出来啊，刻画出来。那么这是呢总群本身受到的影响啊。但是我们在自然界呢，我们观察一个总群啊，观察一个总群，那么一个整个总群的变动格局呢啊，比如说啊一个总群啊，它是啊这么变化的啊，假设说它是围绕着罗基斯方程啊，原来如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它可以沿着指数增长，那么受到外部的挤压啊，或者拥挤效应，受到外部的影响，那么它逐渐增长的速度在减缓啊，在减缓。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是总群的大小啊，总群的大小啊，这个呢是随着时间 t 啊，随着时间 t 的变化。那么这时候一个总群它可能是围绕它的平衡密度啊来回的哎做一个小小的波动啊。平衡密度是什么呢？总群的平衡密度就是指总群啊在一段时间内围绕某一个数值做上下波动啊，上下波动。那么这个数值啊，我们认为它就叫平衡密度啊。所谓的平衡密度，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是个动态，它不可能啊固定在啊39只就39只，或者139只就130，它可能39只啊，40只啊，或者42只。就比如说我们东北虎啊，我们国家已经查明了啊，东北虎目前分布在我们黑龙江和吉林毗邻中俄边境的东部林区啊，黑龙江和俄罗斯啊有很长很长的啊几千里的一个国界。 只是在啊它的东部林区啊，东部也就靠近乌苏里江啊这一块儿，然后呢沿着中俄边境啊一直到珲春啊，珲春一直到朝鲜啊，北朝鲜这一块儿，那么这一块呢才是我们目前东北虎分布的区域啊，分布的区域。那么现在的数量，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来看，那么它大概维持的数量在啊，维持数量在啊20只啊到26只左右，24只左右啊，两个省统计啊，20到20。那么这个数字呢，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不是一成不变。也许某一天啊，一只老虎啊，因为捕食野猪，结果它自己给套上了啊，结果死掉了啊，死掉了。也许呢，俄罗斯哪天又跑过来一只虎啊，又跑过来一只虎。那么它逐渐逐渐的，它比较反映出啊，迁入、迁出、死亡。也许我们的虎啊，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边，它就啊产生了小崽啊，产生了幼子。所以这些事情都发生啊，都发生。所以呢，它一种啊，我们希望它啊就保持平衡啊，种群保持平衡啊，保持平衡这种状况，因为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稳定状态。另一个呢，它可以做啊大规模的规律性的变化啊，规律性的变化啊，上下波动啊，叫周期变化啊，周期变化。那么这个规律性变化，这就叫啊周期变化啊，周期变化实际上就是规律性的波动啊。周期波动啊，那么还有可能啊，还有可能呢，是不是它做无规律的啊，无规律的啊，反正是无规律的变化啊，无规律也是，是不是？那么这个也是叫无规律波动。那么还有一种呢情况下，它是逐渐的啊，就是变化完了以后逐渐衰退，逐渐衰退，最后没了啊，没了，总体数量零，是不是？东西灭亡了啊，灭亡了。那当然是了，也有一种情况啊，种群呢逐渐在稳步上升啊，在稳步上升啊。我们因为呢，那也可能它在逐渐的上升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它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总结种群的变动呢，往往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一种种群处于稳定或者处于平衡状态啊，另一种种群做啊，不稳定的周期性的啊，就是规律性或者说不规律的波动啊，还有一种种群呢在增长啊，再一个种群在下降啊，下降，然后呢最后发展成灭亡啊，灭绝，是不是？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种群呢啊整个波动的趋势。那么这个呢和它是一样的啊，都能和它一样的，是吧？这样的一般大家说种群波动出现几种情况呢啊，基本上这几种情况。当然还有超种群的发生爆发，这是偶见现象啊，也有呢发生了种群的生态入侵，这和种群波动啊没有一点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不能把这个生态入侵啊算成种群自然波动，那生态入侵是外来的事情啊，和我们种群没关系，是不是？你来了一个，是不是失音昌，是不是？你就说这种群方那声音差是声音差的问题啊，和我们其他的啊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生态预期是另一个问题啊，是一个另一个问题，不是我们种群波动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总结啊，因为按照这种思路呢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种群要不增长啊，要不稳定，是吧？要不它就下降啊，要不它出现周期性波动或者不规律性波动啊，要不种群下降到最后呢灭绝啊，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当然在这偶尔过程中会出现种群的超种群发生，也就是大爆发啊，这属于一种现象啊，是一种现象。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围绕啊这几个现象呢啊进行啊讲解一下啊。第一个啊，我们先讲一讲一种现象啊，叫做生态入侵。生态入侵啊现在是非常非常头疼的事情啊，非常头疼的事。我们这个种群呢在自然界里边啊，如果是说不受到别的影响情况下啊，它会很好的生存下去。只要是啊自然界不发生大的波动啊，要不就像冰河吸收特别特别冷啊，整个全球一下发生了一个啊一个天灾啊，这样呢是大量的种群灭绝或者大量的种群逃跑啊，南迁啊，南迁，是不是？这样形成了我们啊现在的格局。那么现在的格局大家知道啊，冰河期的时候啊，冰河期的所有的物种啊，由于突然来的严寒啊，突然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冷烟属于冰河期的后期啊，冰河期的后期， 实际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包括我们天气变暖啊，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又有另一种论调啊，说是气候不是变暖，冷也变冷啊。冰河期以来啊，整个地球啊一致是气温在下降，气温在下降。那么在下降的过程中，也会在偶尔的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内，气温在出现上升啊，一种上升，这种波动是允许的啊。任何事物发展是螺旋式的啊，不是说下降就直线下降。它可能下降过程中在上升，就像咱们的春天来了啊，春天来了以后，你们大家就会感觉有一个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呢，春天是啊冷三天，热四天啊，冷三热四啊，基本上你们就可以这个规律啊非常非常明显啊，特别是从现在啊四月份到六月份之间啊，你就发现非常规律性的啊，冷三天以后呢，马上就热四天，然后再冷三天，再热四天。但是冷的程度呢越来越降低，热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到五一前后啊，你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天气基本上赶上了我们内地啊，赶上了我们山海关以外的啊中原地带了，基本上他们多少温度咱们也多少温度了，而且有的温度还比人家高呢。但是你们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咱们这个最低温度比人家大，也就是说咱们的幅度比较大啊，幅度比较大，所以咱们的气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那同样啊，冰河期以后发生以后呢，物种大的变化以后，所以给科学家们认为啊，气候其实在逐渐变冷而不是变热，它衍生的气候变暖啊，这个论调啊就是占主流的啊。但是气候变冷这个观点呢，也有一大批科学家在支持啊，在支持这个，咱们不讨论这个。但是恰恰是由于气候的变化、环境因素的变化或者等等的因素，我们会发生一些物种啊，在自己本地啊，意外的扩展到另一个啊，它可以生长的阶段啊，生长阶段。这些物种呢，往往是开拓到它以前靠自然界是无法传播的啊，无法传播。所以，其实有些地方往往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有轮船啊，进行贸易，是不是？所以很多小昆虫、很多小耗子啊，就跑到船上去了啊，跑到船上去以后呢，然后再。它的船的停泊的地方啊，停泊的地方就上岸了，上岸了以后呢，然后在那个地方发展起来了啊。也就是说，由于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某种生物带到适于其栖息和繁衍的地区，那么是该种群不断地扩大，分布区稳定地扩展，那么这种过程称之为生态入侵啊，生态入侵。那么这个生态入侵啊，实际以前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比如说我们国家啊，麝鼠啊，水耗子就是啊，麝鼠水耗子啊，那么麝鼠啊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啊，这个麝鼠也不属于俄罗斯啊，前苏联。其实麝鼠本身是在南美地区。那么前苏联呢，他们大量养殖，因为麝鼠那皮张啊非常好啊，非常好。虽然是一个水耗子啊，个体能这么大啊，能这么大，是不是？但是那个皮张啊也是咖啡色的，非常薄。由于麝鼠呢，它的食物又非常简单啊，草食性的啊，也容易繁殖，所以苏联人呢就从北美啊，南美引进了这个进行饲养，作为毛皮动物。但由于啊毛皮动物的薄皮市场下降，所以很多麝鼠呢。就因为市场下降了，毛皮不值钱了，所以说饲养场呢管理就疏松了啊，疏松了，所以很大量的麝鼠呢就从饲养场里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呢，它就在苏联这个地区啊开始扩展，在野外生存下去，因为那个气候很适合它，别看它是南美地区，但是它很适合它，也就是说它的适应能力很强。然后它有两个方向啊，假如说这是前苏联啊，这是前苏联啊，俄罗斯啊，咱们不说前苏联了，俄罗斯是吧？一个啊，俄罗斯呢，一个是从我们新疆这块入侵了啊，沿着河流，因为中俄两国之间河流是不会断绝的。另一个从黑龙江啊这块入侵，分两股啊，从1958年开始啊就一直入侵到咱中国，到现在为止，新疆阿尔泰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有麝鼠分布，黑龙江、吉林、辽宁啊，整个东北地区包括内蒙这一块都有麝鼠分布。但是麝鼠分布完了以后呢，由于受到 当地资源条件的限制，所以社畜并没有实现咱们所想的，就是说数量非常非常增多啊。社畜确实造成很多的危险，你比如说他因为是在水城生活嘛，所以对大坝也造成影响，但是他得依靠水沟子啊，所以就是河流那些沟岔，因为社畜啊在沟岔的过程中，他必须必须呢沿着这个河沟以后呢建立自己的巢穴啊，有了巢穴以后呢，他就可以，你说这是水位这么高，他可以建个巢穴在这里边啊，这样呢在这里边繁殖，他必须在因为他是哺乳动物嘛，他在岸边活动是水草，然后一旦遇到天敌马上跳到水里边去啊，跳到水里边去，这个时候你是狐狸也好黄鼬也好要追他的时候跳水里去就找不着他了，但是呢有巢穴的啊，人家就钻到自己洞里边去了，这没有地位比较低的钻到水里边去，他上你的洞里边，你把他轰出来啊，轰出来，所以他没地方跑。这时候我们水獭、水貂是不是，包括什么狐狸，包括黄鼬，就把他赶的啊，用很快用就吃掉他。所以它的数量呢增加呢，由于它的容纳量的限制啊，所以它数量就是尽管是可以说现在都50多年了啊，50-60年了啊，但是它的数量并没有咱们想象的说大爆发，不可能。那么像这种引介物种，那么一般情况下不会的啊。还有其他的，比我们经济作物西瓜是不是，小麦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么很多很多的素菜，那么它引进来了以后也没有造成大爆发啊，是不是，没有大爆发，也没有说因为掉一点小麦粒子掉个西瓜是不是全世界那个西瓜就控制不住了，是吧，没有这好事，是不是，所以有些物种是引进物种，不是说都有害啊，有的物种呢咱们必须需要，比如说我们引进了很多家畜牛羊啊，一般牛羊鸡鹅我们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外来物种啊，但是这些物种是为了改良我们的商品啊，改良我们的产品，所以呢也没有造成，但有些物种啊，它们不一样，它们的生长能力特别特别强啊，它们由于它们的生态位，它可以排挤当地物种，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分布，而且呢使当地的生态系统基础到崩溃的边缘啊，全世界由于消灭这外来物种造来的影响，每年得花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几千个亿美元啊，都消耗在控制外来物种啊。比如说咱们的飞机草是不是？飞机草现在已经扩展到北纬30度以北了啊，30度以北啊，很可怕呀！你30度以北的情况下，咱们国家生产力比较高的地方就是30多度左右，20多度啊，是不是？也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继续往北扩展的情况下啊，因为咱们黑龙江，你知道黑龙江的这个咱们哈尔滨所在地就是北纬44度级啊，是吧，快接近45度了啊，快接近45度左右，44度级是吧，北纬三十五度啊，你知道已经到了黄河以南了啊，黄河以南，说飞机场因为它的扩展，而且这飞机场非常特怪在什么地方，它要长以后，它牛羊不吃这个草啊，而且吃完了以后，它长得一种像哮喘似的啊，哮喘就像有毒，所以牛羊不吃啊，这样呢，牛羊吃它愿意吃的草，所以当地找呢，就是竞争力自然而然的就竞争不过它啊，因此它一直在蔓延啊，还有紫荆泽兰，还有水葫芦啊，等等一大堆啊，这些物种啊，确确实实影响了当地的农业林业生产啊，这个外来物种确确实实很可怕。啊，当然将来那个石英昌啊，咱和咱们有关系的比较明显的巴西龟啊，所以你们巴西龟就是红耳龟啊，就是耳朵啊红的，是吧，哎，现在你在街上卖那个小龟，小乌龟啊，你们家龟家养可好养了，是吧，给点肉就吃，给点肠就天天养，是吧，我的研究生还在那个在614还养过那些，养着玩啊，长挺大，是不是，咱们河流上特别在南方河流里边，这个巴西龟啊非常非常猛啊，它就会把当地淡水里边的龟啊，就咱们的土产那个龟全部都就干走啊，基本上没有生存的余地啊，因为它适应能力特别特别强啊，所以你看很多说保护野生动物，说这个物种啊就不应该在保护之列啊，因为它的出现会把我们同类啊赶尽杀绝，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很可怕啊，所以你们看看很多 电视片上啊经常出现了，说这是什么什么珍贵什么的，不对，你们看看他耳朵是不是啊，就是耳朵是红的啊，耳朵红的那就很明显一个特征啊。那个小龟也挺好看，长也特别快啊，那个龟，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